哎，芳菲，最近华人呢都在谈论这个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事情。
是啊，这是中国第一艘载人太空船吗？
嗯哼。
那我看大陆媒体啊，普遍都在用"举国大狂欢"这一类的描述。
其实呢，能发射这个载人飞船啊，从航天技术上说呢，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过呢，我看这个国内媒体的这种宣传手法，让人觉得好像是有意在引导人们进入一种狂欢的状况。
我是在中国的新华网站上啊看到一篇评论，题目呢是狂欢已经不再需要理由。那里边可是把你这种冷静的人给损了一顿。
我给你报一段这个新闻啊，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啊对这种变形的宣传啊很不感冒。
什么新闻？
那你听着啊。实施载人航天工程是以布什同志为核心的共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布什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树雄心，力壮志，再接再厉，勇攀高峰。
你这是哪来的新闻啊？这么搞笑？
你觉得搞笑啊？
嗯。
其实呢，我是用的这次人民日报社论的原文，我只是改了几个名字而已。
中国第一艘载人太空船神舟五号的返回舱于北京时间星期四6:23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实际着陆地点与理论着陆地点相差4.8公里。38岁的飞行员杨利伟是中国大陆太空史上第一位太空人。目前中国官方舆论将神五升空当作一场爱国主义教育，类似中国文革卫星上天的宣传。官方文章强调军方技术高强，但对国际发达国家对待载人升空的基本态度基本不做报道，误导老百姓，强调国际的惊讶。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海军学院的余茂春教授说，世界上不少国家有技术能力进行载人太空飞行，比如日本、德国、英国，他们不做的原因是花费巨大，得不偿失。中国政府正借助太空升天，在民众中宣传民族自豪情绪。目前也有很多人提出质疑，认为北京当局应多为灾民着想。旅美著名中国问题评论家林宝华表示，中国的教育费用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比重之少在全球各国是尾数几个，比非洲的乌干达还不如。中国领导人的思维还停留在40多年前要盒子不要裤子的年代，而没有与时俱进。
哎，金然，据说啊，这次这个发射载人飞船呢，花费超过了24亿美元。不过我是觉得它的象征意义好像要大于它的实际作用。那我看国内啊，有网友上贴就说呢，他说强大不是靠着某一个工程、某一个事件来显示，而是当经济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他国时呢，才表明中国真正强大了。
哎，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发射飞船的这个时间啊，正好是在中共的这个16届三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而有关的这次会议的这个新闻报道啊，被外界称是开了历史的先河，是被这个一贯的这种黑箱作业呢，是发挥到了一个极致。
我也是觉得挺奇怪的，因为你看全会一开，国内所有媒体基本上是不做报道，这和去年这个人大会议媒体争相报道的情况相比可是大不相同。
这个原深圳青年报的副总编辑曹长青先生呢，他称这次会议呢叫神秘的会议。而且呢他还提到说，这个上面啊对媒体规定了一个三步政策，那么你想不想听一听？
好啊。
这次这个中共16届三中全会已经这个结束了，但是这次全会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个神秘兮兮的会议，因为外界对这个会议到底是讨论了什么、做出了什么，几乎就没有什么这个独家的报道，几乎看不到什么准确的信息。那这个会议呢，就是等于像一个给人的感觉像一个摆设的会议，根本没产生什么重大的决策。从会后发布的公告来看，也没有产生任何制定出新的重大的这个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决策，而且在这个人们比较期望的政治改革，在这会议上基本都没提，连形式上的提一提都没有。另外，人们期望了能够这个修改宪法，能够确立这个市场经济、私有制再得到更大的保障，这也没有提，仅是简单的提一提私有制的问题。但是呢，更多的强调还是国营经济这个占主体，所以基本还是恢复原来的老路，根本没有什么创新。另外，人们普遍期望的这个通过修改宪法，去掉中国现在宪法的前言部分，那个因为前言部分写的明确的写着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国家领导核心。那在全世界现在民主国家、文明国家，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会写前言会写着这个党是领导核心的。你像美国的宪法，这哪有一个叫什么共和党、民主党是领导核心？那会成为天大的笑话。和在中国的宪法就这样写的，共产党是领导核心，等于用宪法的方式确定了一党执政、一党专制、一党独裁。所以我们看看这次这个十六届三中全会，不仅是个神秘的会议、秘密的会议、摆设的会议，而且是个毫无成效的会议。因为那个在会议之前，这个中共当局就公布了三不，就不许媒体和舆论讨论这个政治改革，不许媒体讨论修宪，不许媒体讨论包括六四事件平反等等政治敏感问题。你看他事先就提出三步，通过这提出这三步，你可以就事先设想到这么个三中全会能开出个什么成果了。今天我们在中国大陆的2040家报纸上，上万家这个杂志，这个几百家电视电台上，没有一个媒体敢于公开的评论和批评这个三中全会。另外全部的媒体都在歌颂中国的是载人飞船上天，没有任何人敢发出不同的声音，包括那飞船也没有任何人报纸敢登出一个字的批评的声音、不同的意见。中国就愿意做这种虚的，像当年苏联那个是卫星上天等等这种虚的东西，其实某种意义煽动民主主义情绪来获得他这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合法性的。你跟这个南韩蒋决定进行这个总统的这个民意的这个公决，以及加州改选州长来比较，你让一个任何中国人都相当感叹，这到哪里是在人民决定，哪里还是在独裁者决定，是一目了然。
刚才曹先生呢，他提到了这个加州州长改选的事情
啊。
曹先生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这个施瓦辛格当选加州的州长，就好像是这个到中国发展的这个歌星费翔当上了四川省的省长。那么这个事情呢，在中国是绝不可想象的，而在美国呢，他可能就会梦想成真。
不过我觉得这次加州这个选举的意义啊，在于一个官做得不好，那他就可以被人们投票罢免。但是这个呢，之所以能够发生呢，是因为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环境，那人们可以在这个环境下就做出正确的判断或者选择。
是现任州长戴维斯已经表示接受选民的判断。戴维斯说他已经打电话给施瓦辛格承认竞选失败，他还说选民们现在决定应当由其他人来为他们服务，他接受选民的判断。与此同时，施瓦辛格在洛杉矶一家饭店举行的庆祝会上说，加州以往的政治将画上一个句号，他希望成为一个为全州民众服务的州长。施瓦辛格在1947年战后的艰苦年代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小村落，他在健美圈有限的声望促使他在1968年移民到加州，1983年他成为一名美国公民。《魔鬼终结者》一篇使阿诺一夕之间成为国际巨星，他与肯尼迪家族出身的玛利亚·雪瑞佛的婚姻更被人认为是他从政的重要因素。阿诺说，我们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因为我们身处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度，在这里我们有权决定当政者是不是做好了他的工作，如果我们决定他没有做好，那么我们就有义务把政府接手过来自己来做。
哎，方飞，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啊，有人说美国呢是有很长的这个民主传统的国家，另外呢它这个文化的传统啊也与中国呢不太相同，所以他们认为不能把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啊硬搬到中国去。
哎，那我们不妨举一个东方的例子。你像韩国啊，它就是一个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的国家。
对，
那它的制度呢和北朝鲜又形成鲜明的对照。
你是想说这个韩国总统卢武铉啊，他提出这个公民投票的事儿？
是啊，新闻中啊提说呢，他希望举行全民投票。那如果民意不支持他，他就会下台。不过哈，我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呢，还真的不是很清楚。
我原来也没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想他本来是要任期5年的，那现在才8个月，他自己就要求公投了。不过在我听了曹先生呢对这件事情的分析以后呢，我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现在在这个西方这个国家领导人中，有两个领导人这个民意现在这个支持率非常低，一个就是这个加州前州长被选掉的州长戴维斯，他降到了22%这个民众比例，而且他是去年底才当选的，仅仅不到1年就降到这么低。另外一个就南韩总统这个卢武铉，卢 候选人是去年也是年底当选的，高达80%的民意支持率，到现在上个月的民意支持率已经下降到24%，说一个22，一个24，一般在西方国家领导中低于这个30%，那就是很低很低了，因为你都不到1/3了。所以这两个都是认为是现在民意率最低的，但是加州用改选的方式，这个选出了新的州长。是吧，南韩现在呢也面对这个问题，民众呼声很高，所以这个南韩总统卢武铉现在这个已经决定准备在今年的12月15号进行全民公决，如果民众不支持他，他可能会这个下台。那么卢武铉为什么从80%不到一年时间到了20%几，怎么突然这么下滑，比这个破产的股票下滑的还快呢？主要原因就是他是第一个外交政策失败，因为他还继续前总统金大中的那个对北韩共产北韩的那个阳光政策，走阳光政策就是一个绥靖主义的和解政策，整个就是来这个根本就是不按照北韩那种邪恶的本质来制定政策，而是伴着自己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来做这个政策，所以现在根本是这个政策不奏效。另外他的国内政策也出现问题，因为他这个经济这个卢武铉总统是个左派总统，那比较强调工人这个罢工啊，强调工会权利啊，所以对韩国的本来已经处于这个困境的经济也等于雪上加霜了。另外更重要一个人数，他原来80%这个支持率当选还和他当时煽动这个民众反美情绪有关，但是今天他上台以后不得不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因为一个总统都必须得保持南韩和美国的这种安全合作，没有美国在当地37000名士兵的保护，他南韩没有安全保障，那北韩可能就会进攻南韩，所以从现实角度出发，他不得不改善这个美韩关系，包括他来访问美国。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南韩一些左派又比较失望，认为他没有坚持原来那个对抗美国的那个承诺，所以那个泡沫的迅速的就消失了，从80%降到了24%，而且还继续下滑。再加上他现在有个巨大的丑闻被发现，就他的秘书也是当年他竞选时的主要的这个竞选的高层和掌控者，发现有这个贪污行为，贪污了这个公款是98万美元，所以这个已经被查实。那么卢武铉已经就此在发表电视讲话向全国民众道歉。在美国，尤其我居住在这个纽约，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背景，你看看南韩这个准备要全民公决以及加州这个改选，非常有感触。不管这两个出现多么政绩不佳，但是他再次确定了人民主权原则，就人民选择，你做得不好，人民通过投票再选举你下去，如果你不下去，那么他下一次你的下一届的时候，那可能还改选，把你在人民用选票把你投下台。他最后决定是人民来决定一切，你的国家重大的外交政策、内部内政政策出现问题，最后必须得调整，不调整，你民众就用选票强迫你调整，你再拒绝就让你下去，换着新的来做。所以你强烈感觉到，在西方的国家，民主选举国家是人民在决定这国家内外政策的。
哎，金然，这回啊，我们谈了三个国家不同的这样政治形态，让我忽然觉得我们好像在谈一个现代版的《三国演义》。
你还挺会联想啊！这个我记得《三国演义》的最后一个章目呢，是见杜预老将献新谋，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哎，你不是想让中美韩合成一国吧？
我可没说啊，这是你说的。其实呢，我是呢觉得，我希望这三个国家都能在真正民主的社会制度下，让各国人民呢过上自由的好日子。
嗯，这一点上我还是蛮乐观的。
嗯，
那各位观众，这次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谢谢您收看《侃侃而谈》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